王里面可以说起码起码北国的王还是挂名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呢连名都不要了，神明明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起码名字要放在耶路撒冷吧，亚哈斯还最少做到，他们并没有把真的什么真的这个铜祭坛完全搬走，没有的。现在你看，你们现在整个的圣殿里面充满了偶像。以色列人若所以第九节怎么说呢？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致他们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神的百姓吗？一神的百姓怎么会到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不如？谁的错？是马拿西的错。马拿西做了什么事去引诱他们？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该用权柄他不用权柄，他引诱他，用各种的利益来引诱他们，然后呢就把他们就引到那里去。所以结果呢，你知道神在马拿西身上受是沉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第十节，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。所以你要不要忘记，神并没有不说话，在这个时候神并没有静默，但是马拿西听不进去，他的百姓也听不进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很自然，神的手就落在马拿西的，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饶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帝国，那时候还是亚述帝国，不要忘记。但是呢，将来整个以色列要去的地方就是巴比伦，所以神先让那个谁啊，先让马拿西尝尝那个苦头。现在你因着你的罪，所以你的百姓通通要被掳到巴比伦。现在呢，你先走一趟。虽然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开始，还是亚述帝国，但在马拿西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神的手重到一个地步，他居然被掳到巴比伦，带到巴比伦去。那么请记得这一段在列王记上下没有记载，列王记上下只讲了马拿西的罪，没有讲了马拿西的悔改。马拿西怎么醒过来的？就是因为他到了巴比伦就醒过来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他醒过来了，最后他的罪就导致以色列人最后果然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明白吗？这是很可能沉重很沉重的一段。所以到了第十二节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那么南国的好处在哪里？南国的好处知道悔改。所以他们到底受了，他们到底，所以现在是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他现在变成个祷告的人，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按理来讲，今天呢，马拿西不应该回耶路撒冷的，神让他回来。所以只要你有一点心要悔改，明白吗？到底不同，到底你坐在大卫宝座，神所拣选的，神没有改变他的爱。但什么时候你一犯罪，什么时候一堕落，就落在神审判的手。所以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所以晚年的马拿西就不一样，晚年马拿西 的确自从他走了一趟巴比伦回来，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十四节，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，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，环绕俄非勒，这墙筑的甚高，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。所以他还是把这些建立起来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要被落到巴比伦去。然后呢，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，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吗？一个悔改的马拿西，他果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，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。所以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，吩咐大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。吩咐，你看见没有？过去是引诱他们， 去拜偶像，现在是吩咐他，现在全没有用了。现在以色列人佩服他了，为什么可佩服呢？因为他现在披麻蒙灰在身边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他们就听他的话，这个权柄就产生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权柄不是要辖管，权柄是为了造就。你用权柄来服侍你的儿女，就是希望在他们还没有成才以前，那希望他们能够长得好，长得正，长得直，不至于被世界掳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给我们权柄。那么百姓呢，仍旧在青坛上献祭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然后下面，马拿西其余的时候祷告他神的话，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，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、设立亚瑟克拉和雕刻的偶像，都写在何塞的书上。马拿西与列祖同睡，葬在自己的宫里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。那请大家注意啊，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犹大的王，普通都怎么说？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，都葬在大卫的城里。但是现在呢，马拿西有自己的王宫，所以很可能，这就是很可能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王宫呢，就从什么地方？就从大卫的城，就搬到了今天的新的锡安山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王位在哪里？大卫宝座在哪里？请记得锡安山就在哪里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现在，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你会发现说有一个叫新锡安山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新锡安山，一面也不光，一面当然是根据西以色根据这个天主教的遗传，但是何尝不是根据犹太人的遗传。所以今天糊里糊涂的居然大卫的坟墓也在新的锡安山，所以可见你就知道曾经有一度，那么一定呢，你看见这个在犹大的王他搬了个宫殿。所以现在他说，也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自己的宫院里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马拿西并没有和他列祖同葬，是非这个当然也有圣灵的意思在。所以很可能从马拿西开始，你去看好了，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这样的，以后呢大概就葬在哪里，就葬在新的锡安山，就是现在的新的锡安山是西山一部分。所以这才会到了耶路撒冷，大家才会知道说，在锡安山还没有被发现以前，有一个传统的锡安山，也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，也是犹太人的锡安山，就是新的锡安山，那么一定有道理的嘛。所以如果你根据圣经找到蛛丝马迹的话，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以这个犹太王室呢，他们就不再住在大卫的城里，就不在锡安山了，就搬到新的锡安山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锡山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宫里，他儿子亚门就继续他做王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谁的一生呢？马拿西的一生。也许大家觉得这些是不可思议，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，在教会历史上不会产生这种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有，但如果你翻开教会历史，你会吓一跳，你会觉得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错，你就能看见说，这个为什么神兴起回教徒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可兰经，他为什么拿刀？他们主要拿刀的目的是要打碎所有的偶像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当这个回教徒被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要把所有的偶像都打。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大家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当教会当这个教会经过了多少年以后，多少年的变迁呢、啊、多少年的变迁以后，那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说教会会到一个什么样，会堕落了什么样的地方。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东正教去看的话，那代表早期的，那不是指着罗马天主教，不是指着后来的西方演变的结果，不是。那如果你看整个的东方正教或者希腊正教，你一到他们的聚会的地方，你看你到处都是偶像，那真是偶像，是画的偶像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要么就是一面是主耶稣的像，另一面一定玛利亚带着儿子的像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他们中间，玛利亚是远远高过我们的主。所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拜玛利亚。他们觉得只要玛利亚显灵了，他们的问题就发生，就成就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有一次，大概是在公元前是八百。是公元后是86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刚好，我们知道有一般的这个海盗是从瑞典那边过来，那么这些海盗我们普通叫他维京人，那么这个海盗有一部分在瑞典，有一部分是在丹麦还有挪威比较西边一点，那么这些海盗他们南下的时候呢，就先到了爱尔兰，然后到了西欧，就把整个的欧洲就席卷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从795年到860年的时候，那刚好是维京人兴起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刚好呢，你看见这一帮当然是野蛮人，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是需要福音的。所以先是那些维京人来了，就席卷了整个的西欧。那么然后在瑞典，同样的一帮人也是维京人，也是海盗。不过呢，就沿着俄罗斯不是好几条大河吗？有一条河叫伏加河，那沿着那个河呢，一直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里海的附近，不光是黑海可以到里海，然后你知道这沿着这河，他们可以到黑海，也可以到里海。所以这一班人到了里海，到了860年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些人不再称作维京人，称作罗斯人。那罗斯人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俄罗斯人。不过大家不要忘弄错了，真正的俄罗斯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人，这些人呢向来是被统治，从来没有，就刚开始是匈奴来统治他们，然后呢现在来了罗斯人，他们就拥护罗斯人做王，因为这样可以打败匈奴，他们就不要做匈奴，不要再替这个做，所以实在说来那个拳头大的都是这些匈奴也好，或者是海盗也好，那么他们呢，只要纳税就可以了。所以斯拉夫民族严格说来呢，就是民族来说，俄罗斯人来说，事实上是斯拉夫人，但掌权的人呢，不是匈奴，就是这个海盗，就是刚才所说的罗斯人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就成立，就拥护他们，就成立这个国家。那么这就是俄罗斯的开始。所以俄罗斯的开始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差不多1000多年。那么讲到俄罗斯开始，最值得纪念一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罗斯人呢，他们就有一百只船，每只船是100个人，所以你可以看最少10000人呢、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斯拉夫人呢，第一个他们受够了匈奴的压迫。所以他们希望从他们身上挣脱出来，所以总要拥护人来做王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，你看见是这个罗斯的拳头是蛮大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呢就拥护他们，所以这个斯拉夫拥护他们，那拥护他们，所以后来就成立了国嘛。然后最后他们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基辅嘛，今天的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，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首都，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整个国家的首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，这罗斯人就是来势汹汹的，他第一个攻击什么？攻击的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就是君士坦丁堡。那么一攻击的时候，忽然间来了10000个罗斯人，然后100条船，那不得了，这个整个东罗马帝国首都根本没有准备好的，所以忽然间来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那现在你怎么样能够把敌人赶走呢？所以从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他们拜偶像拜了什么。